富裕国家和地区新冠疫苗供不应求，贫穷国家根本得不到疫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表示，在资讯安全透明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对中国疫苗采取开放的态度。不过这些提议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那国际市场该不该放行中国疫苗？怎么看中国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中国疫苗受到排斥的主要原因有哪些？我们要继续请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病毒学专家丁东彦教授和时评人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的滕彪博士来分析和探讨。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这个金教授，面对严重的疫苗短缺和这个运送的延误，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已经在考虑订购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那我们要怎么看中国国药和科兴疫苗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呢？
这一点我一直是坚持的，就是说呢，国药跟科兴的疫苗，他们是有效的，他们也是安全的啊，这是有这个三期临床试验的这个数据作为依据啊。我们最近这个香港的这个疫苗评审委员会的我的同事们啊，我不是啊，首先我利益申报，我不是在这个委员会里头。我的同事们呢，就是也认真的评估了他们的这个提交的数据，所以也对他做了紧急的批准。所以呢，就是说科兴这个苗，还有这个国药这两个灭活的疫苗呢，它的技术是成熟的，哎，中国呢在过去做这些疫苗也是有经验的，所以呢它基本上应该是有效的，也是安全的。应该说它的安全性还是更好，比起其他的这个根据这个在这个三期临床一二三期临床看到的结果来看呢，它的安全性甚至可以说比其他还略好一些。
那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近日呼吁说不要拒绝中国的疫苗，那他的呼吁立刻遭到了台湾很大的抵制。台湾卫生部福利部长陈时中他说，台湾不认为中国疫苗是一个可行的选项，原因是技术资料不完备，科学性的资料也没有发表过。那滕彪博士，您怎么看中国疫苗的这个透明度？
对，实际上对于其他国家要不要接受中国的疫苗，有三个层面的考虑。第一个层面就是刚才金教授所说的，就是这个疫苗到底在客观上是否安全。那这个我不是专家，我没有发言的资格那要靠这个国家，比如说台湾或者匈牙利，就是他们有一个独立的科学评审委员会或者是经过三期试验等等，这是科学上的事情。那第二个层面就是民众是否相信的问题，这个也涉及到，就哪怕你这个在客观上是可靠的、安全的，但是民众不相信，这个也是你过去的恶劣的历史记录导致的，这个不能怪罪民众啊，就是消费者的这个信心的问题。第三个层面我觉得是跟科学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这个地缘政治的考虑。像其他的中国产品，比如说鞋子、袜子这些东西，那不涉及到。那如果你的东西便宜，那民众就会去买。但是像疫苗啊，像比如说互联网啊这些电网铺设，涉及到国家安全，涉及到这个民众生命安全的问题。这里边一定要有这个地缘政治的考量。假如你这个国家的疫苗全都从中国进口，那中国就可以用这个来进行要挟，在政治上、在经济其他方面对你进行要挟。那在全世界最需要考虑这个因素的就是台湾。
那滕彪博士，一些就是认为中国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可靠的这些人士，比如就会说中国俄罗斯的疫苗受到西方国家的排斥，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两个国家是因为专制体制，所以并不一定是从它的质量来考量的。那您认为在现在这个疫情时刻，怎么样来权衡这个政治还是生命安全，要不要进口中国的疫苗？
对，这个和刚才讨论已经涉及到一些，那专制体制并不一定说这个国家它生产的产品就不合格。那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腾飞也说明了它的产品是受欢迎的，物美价廉，或者同样的质量下，它成本更低，价格更低，所以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但是呢，但是疫苗这个问题就又不一样，它涉及到生命健康啊，那一定是人们最就是最小心的，那会看你这个国家在这个领域的信誉，哪怕你的这个就是质量不合格，不合格率并不高，但是也会作为一个考虑的因素，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专制国家，它就是它的问题在于这种腐败，它是普遍性的，像疫苗领域，它并不是说某一些某几个人他们利欲熏心，然后制造假疫苗，而是官员因为整个这种缺少权力分立，缺少新闻监督，然后导致这个普遍的腐败，所以官员为这个假疫苗、不合格的疫苗放行，这是专制国家疫苗让人无法放心的制度性的因素。
那还有专家指出，中国科兴的疫苗有效性的测试在不同地区的这个数据是有矛盾的。比如说，在土耳其测试的有效性是91%，在印度尼西亚是65%，在巴西就只有50.4%。不过呢，有人反驳说，那莫德纳和阿斯利康的有效性在不同地区测试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和地区和测试的方法。不同有关。那金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数据？
我个人呢没有看到过他这个科兴所提供的这个完整的数据，但是我有些同事看到了，他们最后他们也批准了这个疫苗了哈。但是我从我来看啊，我们从科学上来说，包括我的一些同事，他们过去同行一些朋友，他们在北京说这个事情是因为在巴西，他是在医护人员里面做的，这医护人员呢，他可能会多次的暴露给病毒，所以呢，这个保护力就差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说这样的解释是不对的，而且呢，它是会造成的，就是造成了这个自打嘴巴。因为呢，你如果说一个人打过疫苗以后，他就有免疫记忆了。如果你以后再暴露给这个病毒第一次，那等于是打一个加强针，它会防止以后再多次、第二次、第三次的那个暴露的时候再受感染，所以他用这个解释是不合理的。我认为他这个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科那个巴西的医护人员比较小心，他们呢把一些轻症的和这个无症的都比较早的找出来，所以呢他呢就是保护率比较低，但是呢它不影响，它总体来说还是有效的。
那滕彪博士，现在俄罗斯的疫苗呢，已经在全球16个国家得到了鉴定。那西呃这个匈牙利也在1月底呢，就对中国的新冠疫苗放行了，成为第一个欧盟国家放行中国疫苗。那您认为全球市场该不该放行中国疫苗？
对，这个首先还是要考虑，就民众的最基本的生命安全，疫苗的安全性，那这个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如果能够证实中国疫苗是有效安全的，那还要考虑我刚才说到的另外两个因素，一个就是你批准了之后民众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去接受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有没有可能用这个疫苗来作为一个政治勒索。这并不是凭空想象的。中国过去利用这个经济贸易，利用其他的这些双边的经贸往来来进行政治上的绑架和勒索，这是发生过的。对，比如说对台湾这个经济手段，就是经常频繁的使用，像挪威的三文鱼。 在把这个诺贝尔奖授给刘晓波之后，也是受到中国的抵制，还有韩国、澳大利亚等等，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啊。像所以呢，就必须要考虑这样一个因素，在有其他的可替代的疫苗的情况下，我觉得必须的认真考虑这样一个因素。
那金教授，从医学角度来看，中国的疫苗该不该进入国际市场？
我还是认为它是安全的、有效的，它可以进入国际市场。但是呢，从中国政府来说，它第一个责任是保护自己的国民啊。如果它在保护自己国民之余行有余力，那它应该呢照顾像台湾啊、像港澳，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民众。包括第三世界国家。
好，非常感谢金教授和滕彪博士。那我们再次感谢香港大学李嘉诚学院病毒学家金东彦教授和时评人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的滕彪博士给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